请同心祈祷。教会的主，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恭敬要等候听你自己的说话。求你差派圣灵，晓谕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听到你的慈声，你的说话，让我们个人的，作为教会的整体的，我们一同的思想反省，让我们得着你说话的提醒、鼓励、安慰和应许，带着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好，我是何尚允牧师。这个早上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不怕将受的苦。士母拿的教会和上一个礼拜、上一个主日刘海峰传道 Pastor Jessica 提到的以弗所呢，事实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所提的以弗所教会或者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海港的城市，经济发达，宗教的香火鼎盛，城市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大都会。士妹拿这个地方其实离开以弗所城不远了，是北边50多公里。佢同以弗所有相似嘅地方，因为佢哋都系海港嘅城市，经济上各式嘅宗教同以弗所城亦都相当嘅接近。你甚至可以咁讲，喺亚细亚唔同嘅城市嘅当中，能够同以弗所城争呢个亚细亚第一咧，就可能只有士妹拿城咧可以同佢去媲美。但系比以弗所城更加优胜嘅系乜嘢呢？系士妹拿呢一个嘅城市有一个更悠长或者可以讲迂回曲折嘅历史。呢、这个城市咧喺耶稣之前差唔多1000年咧就已经被建造出嚟啦。咁我哋屈指一算咧，可以话呢个系一个有3000多年嘅一个嘅历史嘅一个嘅城市。但系咧，呢一个城市咧，唔系一直都喺度嘅喎。喺佢嘅历史嘅里边咧，佢的而且确系一个你可以话系死过又活嘅一个城市。因为咧喺主前嘅六世纪嘅时候，呢、这个城市咧曾经因为战乱吓被焚毁、被消灭过。不过咧喺主后主前嘅第二世纪、第一世纪嘅时间，又重新咧被当时嘅政府咧，当时嘅嗰个嘅帝国咧系建造起嚟。一直到今日这个的城市叫做士妹拿的城市仍然存在，所以的而且确这个可以被称为是一个死了而又复活的一个的名胜。除此之外，士妹拿城市亦都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城市是背靠一个的小山，它的建筑物是林立环绕着这个的城和港口。所以呢，士妹拿是一个出名的美丽之都，一个美城，亦都呢有啲嘅研究圣经嘅学者，我唔知道咩揾到呢啲嘅资料啦，亦都系出名呢多靓女嘅地方。士妹拿呢事实上可以呢系称之为亚细亚嘅冠冕 ,Crown of Asia, 亦都系呢亚细亚之宝，呢个呢系当时呢喺呢个省份里面嘅对呢个城市嘅一个特别嘅一个嘅赞美。另一个特点系士妹拿教会呢，或者喺呢个嘅城市嘅当中呢，系对罗马帝国呢系非常嘅忠诚。当时呢甚至罗马都未曾系闻名于世嘅嗰个嘅势力嘅时候，士妹拿城已经呢同罗马嘅关系非常嘅好。极力呢系推动当时嘅居民呢以敬拜以膜拜呢一个嘅君王呢为神明。所以呢这个城呢亦都系明显嘅，你可以想象对嗰啲跟随耶稣基督嘅人，以耶稣为主嘅人绝对唔会友善或者守远。在一个这样的城市里面要去做基督徒呢，亦都是非常的不容易。要知道呢，这几个关于士妹拿城的重点，现在我们再一次读刚才 Stella 和我们读的那段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由第八节开始，耶稣基督这个万有的主，这个荣耀的主写给士妹拿的教会的信的时候你就开始读到味道出来了。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要写信给士妹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教会的主怎样介绍自己给士妹拿教会的信徒呢？ 教会嘅主点样介绍自己呢？当基督徒因为信仰嘅缘故受苦，主耶稣要让佢哋清楚明白嘅系，佢先至系万事嘅始与终。呢、这个世界唔系失控嘅世界，可能的而且确今日有啲嘅事情，无论系2000年前喺士母拿嘅城市嘅当中，喺士母拿教会嘅信徒嘅生命里面，或者2000年后喺今日你同我所面对嘅日常生活之中，会令你同我惊奇，甚至会令你惊讶措手不及。但系喺神嘅里面，喺上帝嘅眼中，喺主耶稣基督嘅里面，系冇措手不及之事。这个世界仍然在他的掌管当中，他介绍自己，我是那个首先的，是那个末后的。信主的人如果真的认识这样的一位主，在难处的时候就可以放心。耶稣在这里说他是那个死过又活的那位，指的当然是他才是生命真正的主宰。之前我们在介绍启示录的时候已经重复多次提到，耶稣知道什么是死亡，因为佢尝过死嘅味道，但系佢又系从死复活嘅嗰位，佢系胜过死亡，死亡唔能够控制佢，所以佢能够安慰嗰啲喺受苦当中士母拿教会里面每一个嘅信徒。不过更加特别嘅地方系我啱啱提到关于士母拿城嘅一个嘅称呼。当对居民居住喺士母拿城嘅信徒嚟讲，耶稣嘅介绍话佢系死过又活嘅，系有一个更深嘅意思。真正死过而活的，不是那个曾经被战乱所摧毁，后来又被人重新建造的城士妹拿城。这个只是人的摧毁与建造。真正值得倚靠的，是那一位死过又活，并且不是一个好像四季一样不断重复循环的一个的节奏，而是那个死过又活之后是永远长存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真正的靠山。真正值得依靠的不是他们那个几美丽的美城，不是那个是向凯撒效忠的士妹拿，而是那个死过又活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靠山是来自上帝，不是来自地上的权势。主耶稣继续在第九、第十节他这话，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是贫穷的，你却是富足。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也是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耶稣在形容的里面，至少你或者可以想象，如果换转你是当日生活在士妹拿城的一个基督徒，你和你的教会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会觉得害怕呢？而会觉得恐惧呢？这里我相信至少提了四样的恐惧，是当时的信徒他可以因为这些事情而觉得害怕的。第一，经文特别提到他说是你是贫穷的。你是贫穷的。可能你会觉得奇怪，牧师，这个你刚才介绍明明是一个繁荣稳定、经济蓬勃、香火鼎盛的大城市，为什么信徒会是穷人呢？为什么信徒会是贫穷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出身低微？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目不识丁的贱民而已呢？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进发奋之心，懒到出汁，所以不可以捞得起在这个世上呢？都不是。当日在士妹拿生活的信徒，当他们选择向凯撒不效忠、不焚香、不礼拜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失去了什么东西。当时的信徒因为他要表达对耶稣基督的忠贞而不向凯撒下拜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会失去什么东西呢？明显地他一定会失去很多谋生甚至是维生的机会。当时每人每年都要在当地的君王庙宇和祭坛里面去焚香参拜，宣誓对国家对元首是忠心。尽了义务之后，政府就会派你一张证书，你知不知道，就说你已经是依法根据了凯撒是到献祭。但是那些不愿意宣誓、不愿意效忠的、不愿意做这件事的人，人就有责任举报他了，就将佢咧系送官去到惩治。其中咧呢一啲嘅申请书咧，我哋知道咧系咁写嘅。 申请书就话为申请事小文某某小文何尚允一向咧系居住喺譬如话士妹拿城连同佢嘅家人儿女某某某某时常奉守祭神现在咧系喺呢一个嘅御派嘅监制大人之前依法规定就焚香奠酒。亲尝圣品敬希呢就赐予证书为盼这个呢就是那个申请的证明。跟住如果他依足规矩去这样做的时间他就会得到一张证书。这一张证书里面所写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某某某某官员代表皇帝证明你已经依法行制了特级证书传召。没有证书的人呢就会怎样他会被视为是一个不法之徒可以被收监。甚至執政嘅人可以将佢嘅财产拥有没收。甚至冇人将佢没收都会被人抢夺。信徒甚至会因为佢哋唔愿意效忠凯撒呢个嘅君王元首甚至被杀。难道你唔驚因为你嘅信仰失去一切会唔会驚会失去你原有嘅身份地位名誉而仍然愿意继续去做一个基督徒呢？你可以惊的是你会害怕当中你所失去的东西。第一个惊。第二经文亦都讲到呢他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嘛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原来当时在士妹拿的城市里面有相当大的犹太人的族群在那里定居。你要记得啦初期教会有唔少嘅基督徒其实都系犹太裔嘅人。但系因为佢哋相信耶稣就系神所应许嘅救主同埋弥赛亚。呢、这个就叫唔愿意相信耶稣系救主嘅其他犹太人呢就非常嘅不喜悦。甚至呢觉得呢受到呢啲基督徒嘅威胁。所以佢哋就将呢啲人呢举报成为一个反罗马政府嘅罪状。无故将罪名加在这些信徒的身上令到当时做基督徒的犹太人时常遭到无妄之灾。你这里可以讲的或者读到的就是说这些犹太人讲的毁谤的说话你要搞清楚这个不是只是言语上面的重伤讲下闲话而已重伤下你而已不紧要不是。这些的重伤带来的是在族群的当中在社会的里面的排挤迫害甚至是收监严重的是死亡。面对其他人的攻击你会不会作为一个基督徒而害怕呢会不会这样想不如不信耶稣咪就算咯。不如不信耶稣那咪好咯。除了害怕失去害怕攻击还有害怕受苦啊。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苦难是真是可怕的。耶稣从来没有忌讳去讲这样的事实。信徒亦都不是有一个受苦的免疫针打了不觉痛的不是。一个真正尝过苦甚至一个真正坐过监的人在铁窗的那种的滋味你尝过一次就永远不会想再尝第二次。在那个黑暗污秽的小房间臭气熏天你的手你的脚带着的撩锁囚犯的呻吟肉卒的残忍是言语不能够形容的痛苦。不单止有这些所受皮肉的苦更加有的经文提到是魔鬼要在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要叫你们被试炼你知道魔鬼的控诉是拿命的。魔鬼最擅长什么魔鬼最擅长的就是攻心计。不单止为你自己去想下啦为到你的屋企人去考虑下啦你唔为自己都为你嘅妻子儿女去考虑啊啊既然耶稣系爱既然神系爱咁佢总会饶恕你㗎。佢总会明白你嘅难处㗎。佢总会体谅你暂时一时三刻摆低你嘅信仰唔去跟从佢嘅嗰种嘅苦情啊嗰种嘅委屈佢明㗎。点解你就唔将就一次呢唔单止害怕受苦更加害怕的他们可以害怕是那种不明朗的因素。 佢话你将要受嘅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哋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因为前途唔确定而生嘅恐惧，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嘅焦虑。事情未发生，但系你因为佢可能嘅发生而非常嘅担忧，呢啲叫做焦虑。几个人下在监里，几多个啊？耶稣，我系唔系嗰几个之一啊？系唔系我啊？如果我被捕之后咁点算啊？我嘅屋企人点算啊？教会点算啊？面对前路茫茫，唔知道几时完结嘅时候，如果你系士满拿教会嘅信徒，咁你会有咩感受呢？如果你系士满拿教会嘅传道人或者系带领者，咁你又有乜嘢担忧嘅地方呢？会唔会因为呢一切嘅不明朗而惧怕而焦虑起嚟呢？害怕失去，害怕攻击，害怕受苦，害怕前途未明，呢一切系士每拿教会佢哋可以因此而害怕而恐惧嘅事情。弟兄姊妹，你呢？今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今日你喺你嘅生活嘅挑战嘅当中，你有冇问下自己，你今日又害怕恐惧啲咩嘢呢？不过喺呢一切嘅挑战当中，主耶稣却系同佢哋讲，佢话将要受嘅苦你不用怕。你话牧师，耶稣讲就讲得好听啦，系咪啊？将要受嘅苦你一用怕，点解会唔怕？喂，攞命噶！你头先都讲分分钟坐监噶，唔单止坐监，而系乜嘢都可以冇晒噶，唔单止自己受牵连，你个屋企人都会受累噶，点可能唔怕？点会唔怕呢？点解唔怕？因为耶稣喺同样第九、第十节嘅字里行间里面已经讲咗五个信徒可以喺苦难当中唔害怕嘅原因。我哋再一次读返呢两节嘅圣经，第九、第十节我哋再一次读啦。第九节我哋睇见嘅话，耶稣开始就话，我知道你嘅苦难。耶稣话，我知道你哋所遭遇嘅事。落喺苦难嘅时候，我諗最驚嘅系乜嘢呢？系冇人知。系冇人明白啊，系冇同路嘅人，因为如果冇人知嘅话，就冇人可以帮助你帮助我。佢哋所受嘅苦就唔知道几时先至会有完结嘅一日。但系宝贵嘅地方系教会嘅主，呢位荣耀嘅耶稣基督，佢话佢知道佢嘅教会，佢知道佢嘅用人，佢知道佢嘅信徒，佢嘅儿女嘅苦处，佢知道佢哋面对嘅系一个几乎要将佢哋压碎压扁嘅艰难。其他人唔知，其他人唔明白，唔紧要，主知道，呢个系最紧要就足够。因为佢系嗰个创始成终，系嗰个死过又活，并且系永远活着嘅主。神在乎，神知道。佢系咁样介绍自己，佢亦都要士每拿教会嘅信徒听得清楚。第二，佢讲到话，你嘅贫穷，你系贫穷嘅，你却系富足嘅。主知道佢哋系贫穷，呢、这个大概指到我头先所讲系生活上面嘅缺乏，因为信仰嘅缘故，因为佢哋要坚持效忠耶稣基督为佢哋嘅主，唯一嘅主嘅缘故，令到佢哋唔能够喺生活嘅里面得到富裕。呢、这个唔单止讲紧嘅系一种少啲财富嘅意思，呢、这个事实上系一种极其缺乏嘅一种生活嘅状态。如果唔系耶稣唔会点名出嚟讲。同样嘅传道，同样嘅教会，其他喺七教会当中嘅，譬如话老底家嘅教会就系一个非常富足嘅教会。若果唔系主知道，若果唔系主安慰人，好容易就会生自怜自卑嘅感觉，会产生沮丧嘅情绪。但系主知道呢个嘅真相，冇错，佢哋生活系缺乏，但系佢哋喺灵里面却系富足嘅。上帝话，耶稣基督话，佢话你哋喺生活里面明显地系缺乏，但系你喺灵里面却系富足嘅。主弟兄姊妹唔系凭外貌睇人嘅，甚至佢唔系睇外表嘅成就嚟到判断一个人、一个信徒、一间嘅教会。当我哋落喺苦难嘅当中，耶稣系我哋人生最准确、最公平嘅判断者。失去唔系终极，喺灵里面仍然可以富足。我好鍾意头先 Eunice 领诗嘅时候特别讲到嘅嗰句。 他说原来在苦难的当中是可以同平安共存的。在失去的里面可以在灵里富足的里面同样共存的。就这个世界来讲，士母拿教会的信徒是何等的倒霉。哇，那种的生活 的水准是几咁羞辱。甚至呢自己都是这样看。甚至呢他家人亲友都是这样看，尤其是那些不信耶稣的家人。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却不是这样看。你有没有留意这一封写给士母拿教会的信和之前以弗所教会的那封信很不同。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责备的说话，没有任何的责备内容，都是复活的主、荣耀的主对士母拿教会众多的鼓励和打气。为什么？因为主看重的不是看重人所为的、所讲的所谓的成就。上帝看重的是士母拿教会的信徒愿意为主受苦，这个就足够了。这个就足够他去赞美这个的教会。最终的判语是从神而来，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甚至不是从你自己的内心而来。神话他们是富足，他们就是一个富足的教会。神说了算。今日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都勉强叫做富足啦，牧师，咁我希望主耶稣对你都一样系咁讲，系你系真正嘅富足，因为上帝睇问题同世人睇问题嘅标准唔一样，因为上帝睇嘅其他人睇嘅往往系天渊之别，其他人睇到嘅系你嘅不富足，你嘅缺乏。其他人睇到嘅系你拥有有几多嘅财产，你银行里面嘅存折嘅有几多个零。人睇嘅富足可以系上帝睇嘅贫穷。对于世人嚟讲冇呢个问题，但系对于主耶稣基督嚟讲，对于跟随耶稣基督嘅人嚟讲，我哋到底系照住呢个世界嘅标准去断定我哋嘅生活，定系我哋依照上帝所俾嘅一个属灵嘅标准去衡量？如果真系有一日我哋为咗耶稣基督嘅缘故成为贫穷，我哋系咪值得愿意咁做？我哋系咪愿意摆上呢个嘅代价，以致我哋可以喺耶稣基督嘅里面成为富足？今日有一啲国家里面嘅基督徒同埋教会，佢哋害怕喺政治上面、喺公共决策上面失去嗰种嘅势力。佢哋怕失去原有嘅影响力，怕失去既有嘅优势同埋固定嘅待遇。但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七节点样讲呀？佢话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嘅心，乃是刚强，我哋一起读，仁爱谨守嘅心。当信徒同教会尝试从世界去找拯救，尝试从人找出路，渐渐就会舍弃原本的信仰价值，本来安身立命的原则亦都会因此而妥协。今日有国家正是要选择谁去带领他们的国民，如果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信徒仍然只是想着找一个人来到拯救他们的教会，来到保护他们的教会，对不起，这个只是一个出于恐惧的信仰，这个不是一个本于对上帝忠心的信仰。就算你以为自己是参与建立这个国家，在这分享当中的繁荣，其实你只不过是在这崇拜权贵，出卖基督，自欺欺人。信徒如是，教会如是，信徒个人如是，教会整体如是。睇上嚟贫穷嘅教会，喺上帝嘅救恩里面可以系富足嘅教会。雅各书嘅作者喺第二章第五节佢咁话，我哋一齐读：我亲爱嘅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嘅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弟兄姐妹朋友，有没有好好想过，作为信徒的你和你的教会今日怕些什么呢？作为信徒的你，作为你的教会今日怕些什么呢？ 当我哋追逐影响力、追逐风光、追逐权势、自主成功、认同嘅时候，咁你失去嘅又会系一啲乜嘢呢？到底乜嘢先至系贫穷嘅教会呢？乜嘢系富足嘅教会呢？边个去定嘅呢？用乜嘢准则去定嘅呢？盼望士每拿教会耶稣基督嘅说话再一次提醒你，再一次纠正你、纠正我。第三，耶稣喺众多嘅攻击嘅里面，佢讲出咗以下嘅说话。第九节佢话：也知道那自称系犹太人所说嘅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相对喺身体、喺财产嘅损失，毁谤对一个基督徒嘅伤害可能系更大。士每拿教会嘅犹太裔嘅弟兄姊妹，信主之前喺犹太会堂里面系聚会嘅。但是因为他们信耶稣之后，就被当时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被赶出来。他们过去熟悉的这些同胞，在社会上面，在官府的面前向他们诬告、毁谤他们很多的说话，叫他们的内心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这种的挣扎很难用言语来到形容。这些人的毁谤可能出自各方面各个的层面，譬如说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尼赛亚，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拿撒勒人，甚至指控这些基督徒他们信奉的是邪教，因为他们是吃肉喝血，他们圣餐里面的表现。初期教会对教会的诋毁就是这样，说他们这一班是如无饮血的人，说这一班信徒信耶稣的人是不信神的，因为他们只信一个叫耶稣的人为神，因为他们不肯跪拜凯撒，所以他们就是一班密谋推翻政权的人。正正因为这样，当时这些昔日的同胞犹太人就挑唆罗马的官长来到迫害基督徒。但是主耶稣对于那些毁谤犹太人、毁谤信徒的犹太人，他们的评价是什么呢？耶稣说这班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什么？撒旦一会的人，新译本译做这个是撒这班人是撒旦的党徒啊。撒旦的党徒啊，我相信没有一个比这个的指控更加严厉的了。犹太的会堂成为被撒旦、魔鬼撒旦利用甚至掌权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几可怕的事。主的教会遇到敌人，上帝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主的信徒被攻击，耶稣知道。主知道所讲的这些是毁谤的说话，不是真的说话，他们对信徒的攻击这些不是真相。主亦都知道这些攻击的人真正的身份，他们不是一个真的犹太人，他们是受魔鬼所洗换的党徒。如果是这样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帝子民呢？耶稣说不是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因为他们竟然不愿意承认上帝所差派的圣旨，不接受上帝的拯救，还是反过来毁谤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这一切上帝知道，这一切主耶稣说他已经有定断了。让我记起约翰福音第八章43、44两节，耶稣在生的时候都面对这些这样的人，他说过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真理，他是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鼓励士每拿教会的信徒第四个的重点，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要忍耐患难十日。主耶稣对士每拿的教会说，他说你们会被试炼。你要留意耶稣的用字，他不是说你们会有受苦而已。受苦不是漫无目的的，耶稣说这个受苦是上帝所容许的，是要锻炼他们的，这个是一个试炼来的。你放心，除非上帝允许，没有一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可以临到你和我的身上。没错，魔鬼会透过苦难来到试探信徒，叫他们放弃信仰，但是在主耶稣的手中可以藉着这一切去试炼这一班信徒的信心。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几咁渴望耶稣所讲的，不是你们所受的苦你不用怕，你们要受患难十日。我们几渴望耶稣讲的是你们将受的苦你不用怕，因为我要使你逢凶化吉。 但是神冇咁讲啊，神亦都冇咁做，因为呢个系不可能嘅事啊。点解啊？因为士妹拿教会嘅信徒佢所选择嘅正正系效忠耶稣，而唔去效忠呢个世界。所有嘅压力、所有嘅艰难、所有嘅迫害都因此而生。当呢个世界因为士妹拿教会同埋信徒嘅见证被照明出嚟嘅时候，呢个世界嘅选择就系攻击，呢个世界嘅选择就系对抗，所以受苦系必然嘅事。信徒为主而受苦是必然的事。换言之，士妹拿教会的遭遇不是讲明上帝的不闻不问，啱啱相反，是讲明士妹拿教会的信徒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他们的受苦证明他们做啱选择啊。因为他们正是在跟随着主耶稣自己受苦的脚踪。弟兄姊妹，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信主的人必须要有受苦的准备。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信主的人必须要有为主受苦的准备。不过你要记住，主耶稣基督讲过，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在他里面能够有平安。最后一个的提醒，耶稣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主知道教会和信徒将来的遭遇，所以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几日啊？十日。将来他们要受苦是事实，将来他们下在监里都是事实，将来他们要受患难亦都是事实，不过这个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受苦。耶稣这里承诺受患难十日。耶稣全知道。牧师，十日代表乜嘢？十日系咪代表真正嘅十日，定系代表一段嘅时间？我哋唔清楚，我哋冇嗰个资料，我哋唔知道两千年前士母拿教会真正遭遇嘅系一件咩嘅事。但系重要嘅系乜嘢呢？重要嘅系我哋睇见主知道士母拿教会要受几耐嘅苦啊，唔系无止境噶。弟兄姊妹，世上冇一个嘅地方，冇任何嘅权势能够无止境嘅去迫害耶稣基督嘅信徒到永远。因为呢啲权有权势嘅人，佢嘅权势始终系短暂，始终会过去嘅。佢哋唔系永远永无穷尽嘅。患难系有限期嘅。我哋唔需要因为前途未明而焦虑而恐惧，因为弟兄姊妹，我哋嘅遭遇主知道，呢个就足够。嚟到第十节、第十一节，我哋睇见世上嘅万事、君王嘅更替、世事嘅变幻，我哋可以想象到嘅，我哋想象唔到嘅，其实都喺上帝嘅掌管之中。喺呢一封短信嘅结尾，耶稣带嚟嘅系劝勉，系应许。第十节、第十一节，我哋一起读。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患难当中至死忠心，真是谈何容易。但是当信徒知道主明白了解一切、掌握一切的时候，当人知道主是那个无所不能的，是那个起始，是那个终结者的时候，人就能够放心至死忠心。你要知道主的劝勉，耶稣基督的劝勉不是凭空的口号，他是按住他那个全能全知的属性作为这句应许的后盾。忠心到底的信徒要执着生命的冠冕，讲紧嘅系当时运动员比赛所得嘅奖赏。当佢哋赢咗嗰个嘅赛事嘅时候，佢哋嘅头就会戴住一顶由树叶编织而成嘅一个嘅冠冕。呢个嘅冠冕唔系嗰种君王佩戴嘅嗰种嘅皇冠。雅各书第一章特别提到呢一个嘅华冠，生命嘅冠冕，讲紧嘅系嗰个永恒嘅生命。同永恒嘅生命相反，就是永远的死亡。这个正正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那个第二次的死。人第一次的死就是我们没办法避免，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肉身的死亡。但是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与主结连的。 耶稣基督从死复活，所以我哋亦都经历主嘅永生。我哋唔会再有第二次嘅死，就系嗰个永远同上帝隔离嘅永死。因为耶稣基督嘅复活，我哋每一个精忠到底嘅信徒都永远会与主同在，呢个系佢嘅应许。耶稣话：佢话凡为我丧掉生命嘅，就会得着生命。正正就系呢一个嘅道理。耶稣话到嗰个麦子跌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嘅，亦都就系呢一个嘅道理。主必定以永生嚟到回报嗰啲坚贞嘅信徒。第二次死嘅害就系永死，必不临到我哋。结束嘅时候，让我讲一个嘅见证，一个真实嘅见证，作为一个嘅完结。约翰嘅学生啊，就系启示录嘅嗰位嘅约翰，佢嘅门生其中一位叫做波吕格，佢系士妹拿教会嘅主教。呢个人喺教会嘅历史嘅当中，被形容为一个极其温柔，亦都系谦逊嘅典范。50年之久，波吕格以佢嘅职份喺当地嘅教会同埋社会里面发挥极大嘅影响力。我哋知道喺教会嘅历史当中，主后156年，当时反对基督教嘅大逼迫喺亚细亚一带，包括喺士妹拿嘅地方爆发。当时执政嘅人就下令要杀死一啲嘅基督徒以儆效尤。信徒就当时立即嘅意识到波吕格亦都好可能喺呢一个嘅黑名单嘅当中，所以就怂恿佢去离开呢个地方，匿埋喺一个僻静嘅地方。可惜冇几耐，士兵捉咗波吕格嘅一个仆人，威逼佢将波吕格嘅位置讲出嚟，于是就将佢逮捕。执政者原本系冇谂住要处决波吕格，因为当时嘅波吕格已经80多岁，已过花甲之年啦。你要一个86岁嘅老人将佢置诸死地，有乜嘢益呢？佢只有一个要求，当时嘅官长只有一个要求，就系要波吕格放弃信仰，目的就系要打击当时耶稣教嘅呢一个佢哋睇上嚟嘅异端，以至能够发挥以儆效尤嘅作用。呢啲嘅国官员对住80多岁嘅波吕格，佢讲：佢话其实你讲一声凯撒系主，烧一烧香，救返你嗰条老命，有乜嘢唔好呢？官员就将佢捆锁起嚟，跟住就软硬兼施嘅要佢就范。衙门里面嘅官员亦都咁样央求佢：睇在你嘅年龄份上啦，睇在你自己一把年纪啦，只要你对该撒对呢一个嘅君王元首嘅神像起誓同埋悔改，当你肯话要去除掉无神者嘅时候，我就即刻放人。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被视为一个无神者。但是波吕格这个80多岁的长者，一脸坚毅的表情，望住在当时广场上面的群众，一边向他们挥手，一边仰天长叹，大声说：没错，除掉那些目中无神的人啊。巡抚在旁边加倍的去怂恿他：你发誓啦，你发誓啦，你发誓我就放过你，你去咒骂基督啦，你咒骂基督我就放过你啦。86岁嘅波吕格佢咁话，佢话我系基督嘅仆人啦，佢从来冇亏待过我，我点可以亵渎嗰位救赎我嘅王呢？我点可以亵渎嗰位救赎我嘅王呢？巡抚就话：我会放一啲凶猛嘅野兽嚟到咬你噶，如果你唔怕凶猛野兽，我会用火将你活活烧死噶，你唔惊咩？波吕格就回答话：咁你尽管放啦，咁你尽管烧啦，火只可以暂时嘅燃烧，好快就会熄灭。但系有另一种火系你唔认识嘅，系一种审判，系一种会存留到永远嘅刑罚，系特别为嗰啲唔敬畏神嘅人去存留嘅。佢对呢啲官员讲：你仲等乜嘢？你要做赶快去做嘅事呢？呢啲嘅巡抚，呢啲嘅官员惊讶不已，于是就传令吩咐当中广场嘅当中大声宣布3次，话波吕格承认佢系基督徒啦，波吕格承认佢系基督徒啦。顿时当时广场所有嘅群众就异口同声要将波吕格烧死。柴堆好，波吕格做一个嘅祈祷，佢一讲阿门之后，士兵立刻点火，忽然一道红红嘅火光就直冲云霄。波吕格被处死， 异教的官员无疑是煽动者，是刽子手。反对基督徒的群众亦都是帮凶。不过弟兄姊妹，不过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是一场胜利。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是一场胜利，不是失败，是胜利。因为是一个遵守了主耶稣至死忠心选择生命冠冕的人的一个胜利。弟兄姊妹，启示录二章十节耶稣的劝勉让我再向你呼吁。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始与终，亦都是死过又永远活着的神。我们多谢你透过士母拿教会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叫我们反思，我们今日作基督徒的，我们今日作教会的，究竟我们害怕些什么？我们会不会害怕失去呢？我们会不会害怕被攻击呢？是不是害怕受苦呢？是不是害怕那些不确定的事呢？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亦都在这一封短信里面听到你自己的安慰。你说你知道，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信徒，没有一间教会的受苦是你不知道的，没有一个的艰难是你不知道的。你不单止知道，你都鼓励我们，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失去的不是终极的。今天我们会或者在社会上失去那种的认同，那种的欣赏，甚至可能会带来被攻击，但我们在灵里面，当我们愿意为你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富足的。因为最终的判语是从你而来的。主，我们又多谢你今天在生命的上面，当我们遇到这些的受苦，不是无止境，不是没有原因。每一件事的出现都是你对我们的考验。每一件事的出现，你都清楚知道当中的期限，因为你在掌管。神啊，我又多谢你，因为你提醒我们，忠信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必得着这个永远与你同在的应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士妹拿的教会，让波吕甲这个士妹拿的主教成为我们一个最好效法的对象。当我们今天在诸圣日的里面，我们纪念先圣先贤的榜样的时候，让我们不要遗忘这个主所称赞的教会，让我们同样效法至死忠心，得着你所赐生命的冠冕。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义求，阿们。